各位弟兄姊妹好，感谢主，晚上我们又可以同聚在主的跟前。开头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可以和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我们求你用活泼的圣言来供应我们，来光照我们，来启示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安静的等候，深愿我们能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倒空的器皿，好叫我们来承受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主啊，愿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因着你那生命的言语能变得丰富。主，我们知道你不仅说话，你要引我们进入一切的经历。唯愿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积蓄你自己的丰盛，好像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丰丰富富进你自己的国。主，我们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在。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说的，涂抹听的，也涂抹弟兄姊妹们彼此的交通。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永远是丰富的。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今天晚上呢，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三章。我想开头的时候呢，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把其中的一些的经文呢，我们稍微的读一下。那我们先从第一节呢读到第八节，对吧？我们使徒行传啊，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好，那我们再看啊，第十五节和十六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好，我们再看第十九节二十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涂抹，这样呢，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第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 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好，我们读最后一节和二十六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传福音给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那我们再看一处啊，第四章的第四节，第四章的第四节。但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五千。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些。那么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最开头的时候啊，那么神在地上开始建造教会。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神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在地上所建造的第一个教会。那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大概可以看见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啊，那我们看见了那么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见证。所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它有一些的经历、认识、启示、看见，都应该是今天地上教会所应当有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开头的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光景，是神好像给我们所看见的一个教会正常的该有的一种的光景。主今天巴望地上各个教会都能够像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样被建立。所以当我们读这前五章的时候呢，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啊，那么那里主所给我们的一些的教导，那么我们也巴望发生在耶路撒冷教会身上的这一些的经历，今天也成为我们的经历。如果我们是按照这个原则在神面前一同聚集、一同侍奉、一同敬拜，那么我们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到了使徒行传第三章的时候呢，那我们看见这里记载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啊，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就是有一个瘸腿的在殿那里遇见了彼得约翰，那么彼得约翰怎样服侍他，那么叫他起来行走啊。那么我们可以说呢，第三章呢，那是讲到呢教会的侍奉。我们知道神建立教会啊，这个不仅呢是主自己的居所，主自己设立宝座的地方。那我们知道旧约的圣殿会幕也是我们侍奉神、敬拜神的地方啊，所以呢，教会在地上啊，应当有一个正常健全的一个侍奉。我们知道神今天那么拣选我们这些人啊，是要叫我们做祭司的，所以呢，这个侍奉不仅个人的侍奉，整个教会的侍奉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想我们先把这个侍奉的意义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的说明一下啊。那么真正的侍奉，做主的工啊，就是与神同工啊，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已有的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心意啊。我们知道神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全能呢，他如果自己行事，没有任何事情不能完成的。但是呢，神在创世之前却定了一个心意，他要得着一般人 来与他同工，一同完成他自己的工作。所以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不是今天呢在基督教地上所讲的做一点所谓的圣工啊，就外表的一点工作。侍奉主是与神同工啊，这是大事情啊，弟兄姊妹们，不是光是我们在这里做点什么，我们乃是与神同工啊。那么呢，侍奉呢，在圣经也很清楚的启示我们，是叫我们与神一同经营所有神所要经营的，一同建造神所要建造的。所以我们多次讲过，教会呢是神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啊。我们乃是呢蒙召与他一同来经营他所要经营的，一同来建造他所要建造的。弟兄姊妹，这是大事情啊！那我们只能简单的提一下。那么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神是用人作为一个器皿啊，来彰显他自己的全能，来成就他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呢，在神跟前呢，是神所使用的器皿啊。所以真正的侍奉呢，不是我们凭自己的力量能做什么，那是神使用我们来做什么。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在旧约圣经的里面，当神拣选以色列人，那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到了旷野里面的时候呢，神启示摩西说呢，神要叫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那就是整个的以色列人都是侍奉神的人啊。那么我们如果读摩西五经，如果你读到利未记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么在那里神给利未人啊，那么有很多的权利的。那么特别以色列人中有难处的，有生病的，有任何争讼的事，他们都可以到会幕这里来。那么呢，在会幕这里呢，神可以解决他们所有一切的问题。祭司们带着他们献祭，那么呢解决他们的问题，特别他们身上有任何的病都可以得到医治。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侍奉是有神的全能的一件事情。但很可惜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呢，那么走偏了路，远离了神，结果呢到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变成了一个宗教组织了，变成犹太教。那么这个变成犹太教的结果是什么呢？就失去了那个真正侍奉的意义。他们今天能给别人的东西只是一点宗教的服务而已。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这里特别记载这个故事呢，只让我们看见在这里有一个有需要的人，他也是犹太人，对吧？那么他们呢，这个来到这个圣殿这里的时候，本来呢应该祭司们呢可以帮助他的，可以叫他得到医治的啊。所以这里这个故事呢记载说呢，这个生来瘸腿的一个人啊，那么呢他现在有实际的一个难处了，生活上也有难处啊，他是一个蛮有需要的人，现在把他带到了圣殿这里。但是我们看见呢，这个殿能帮助他们吗？这个圣殿已经变成犹太教的一个组织，变成了一个可怜的一个宗教。所以呢，这个人被抬到这个殿和美门口的时候呢，当初整个犹太教整个圣殿是突然的具有外表的规模和里面还有整齐的仪式，但是人的难处他解决不了了啊，这个不是神所要的一个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对教会也是一样，他不是注重外面的规模，他也不是注重我们里面有多少整齐的仪式，他是要实实际际的能够来帮助人的。那么这个人呢，我们看见呢，天天被抬到这个美门口啊。当然这也说明了那些犹太人 他们也有同情心，对不对？那么他们把人的需要带到殿这里来。我们看见今天也是一样，有很多弟兄姊妹遇见困难的难处的时候呢，也有人也有同情心，那么把他这个带到这个教会来了。那么你光是有点同情心是不够的，神今天不是要光叫我们有点同情心啊。那么这个人来到这里呢，他只寄望人给他能有点周济啊，过着一个非常可怜的生活，希望人给他一点点的钱呢，那么给他一点生活上的帮助呢。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整个犹太教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啊！他们呢，在这里有整齐的仪式啊，有外表的规模，也有律法上面的一些教导，但是却是无能为力啊，不能真正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这今天呢，主让我们看见教会不能落到这样的光景中啊。教会应该是实际能够解决人难处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见在这里，当初整个的圣殿，弟兄姊妹们，他已经没有办法显出神所要他们有的这种的服事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圣经记载说呢，在伸出祷告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钟啊，这个彼得、约翰呢，到圣殿里面去祷告。那个时候他们因为还有一点点犹太人的这个背景啊，所以呢，他们按照那个时候去祷告，结果就碰见了这个在美门口的这个瘸腿。所以这个瘸腿的一看见彼得约翰进来了，就指望怎么样呢？指望呢要得到一点周济啊。那么彼得约翰呢也看见他了啊。这个彼得约翰两个人呢就定睛看他，因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人有需要啊。这并不是像他们很多犹太人呢祭司们一样，看见这个瘸腿的在那里，他们也看也不看就过去了啊。那彼得约翰呢这个时候却定睛在这个人的身上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注意人的需要啊。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上，你不能呢看见有一些的难处呢，你好像没看见一样啊。那么这个不是该有的一个情况，所以人的需要来了，我们是应当注意的啊。那么那个人呢也留意看着他们，就指望得到什么啊。结果在第六节那里，第六节我们看见彼得说了一个有能力的话语啊。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能看见啊，那么彼得约翰所代表的新约时代的教会啊，一个新的侍奉，崭新的侍奉，那么写在这个地方，这个侍奉是蛮有生命蛮有能力的一个侍奉。那么彼得对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们知道今天呢，在地上呢，这个金银呢代表着这个一个势力啊，代表着一种的帮助啊，一种的方法，对吧？但是彼得在这里说，金和银我都没有。那么也许那天呢，彼得身上真的是一文钱都没有带啊，但是呢，也可能他身上有钱。这都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彼得知道现在这个人所有的需要不是金银的问题啊，他是需要得到生命，得到医治。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这里哈，金和银我都没有， 这个希腊的原文里面呢，它有一个很好的意思。那从前呢，我把它写下来的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啊。他说呢 ，You can have it, you can have the money, but you don't need to possess it。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有钱，但是钱在你的心里面一无地位和影响。就是呢，你要侍奉主啊，不是整天脑袋里面都想的是钱，用钱解决问题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啊，在教会的侍奉中啊，越来这个光景越来越不对了，很多情形的人开始觉得用钱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不是的。你看见使徒彼得和约翰的服侍，弟兄姊妹，他是把生命供应给人，他不是用金钱。也许有弟兄姊妹们读过一个故事啊，那么在中古时期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天主教的一个修士啊，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叫 Thomas Aquinas， 这个人是很有学问，非常聪明，但也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他有一次呢，到这个梵蒂冈去访问，那么当然那个教皇就接见他了啊，那么教皇就对他说，他说弟兄，你现在你看。我们现在不需要像彼得一样说金银我都没有啊！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梵蒂冈金碧辉煌啊！啊，那个是用多少的宝石金银所堆砌起来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过梵蒂冈，你就知道了，哇，那个里面真的是不得了的那个豪华的啊！那么 Thomas Aquinas 就回答他一句话说，他说但是啊，你也不能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必须脱离这个金钱的思想啊。即使主给我们有很丰富的金钱财，但是一切的侍奉必须在生命里，必须在能力里，不是用金钱来解决的问题。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一下，你可以用钱，但是不要让钱霸占你啊！不叫我们整天思想中都是钱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里面啊，后期很多侍奉主的人呢都不太有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呢，被教会中用薪水的制度呢，把它维系起来了，所以这些传道人呢，一个个都变得非常的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啊，为什么记载这个呢？彼得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弟兄姊妹们，所以呢这个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呢，不要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事情啊。我们所需要的信心才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感谢主啊，我当年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在这些方面呢给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的教导，那么所以我们蒙召出来侍奉主都是凭着信心跟随主呀，我们并没有把这个信心的建造在这些钱财上面了。当然主过去让我们有一些很宝贵的经历，今天晚上我没时间那么和你们讲，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好，彼得说啊，金和银我都没有，他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哦，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个彼得这个时候他能给他们什么东西呢？ 啊。那么你想一想这个时候彼得的经历啊，我们先不讲他们有三年半时间在地上跟随主耶稣啊，我们讲到最后面这一段的重要的经历啊，他们从加略山以后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门徒们进入了一个何等荣耀的奇妙的一个大的经历的里面，他们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有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显现的这个实据啊，他们亲眼看见主耶稣，然后呢，他们有主耶稣基督升天的异象，看见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并且40天在那里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讲论神的国。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非常奇妙的经历啊！我相信这些呢，对于当时的门徒们来讲，这个里面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啊！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们，你天天和这位复活的主在一起40天，并听他讲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我们难以想象，对不对？这个对门徒们里面信心上面的这种建立啊，是无与伦比的。然后他们又亲眼看见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那么还有天使在那里对他们说话。然后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有10天在一起的这个祷告啊，弟兄姊妹们，结果一直等到五旬节，圣灵从天而降，那个圣灵的工作之大，那么冲击着他们。弟兄姊妹们，你想经过了这么一种的经历过来之后呢？彼得说，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哇，这句话背后所包含的意义是非常非常的重大。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这两个重要的启示和经历，是今天教会侍奉的主要的根基。所以我们必须对主的复活有确定的把握，对主的升天里面有开启的认识，那么也经历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工作。弟兄姊妹们，这样你才能够怎么样呢？把一个有生命有能力的服侍出去。你看这今天跟我们在地上侍奉所想象的差别是何等的大。我们今天以为说呢，你要去服侍主，第一个你要有热心啊，那么第二个呢，你所以我常常讲，我不太喜欢用装备这个字啊，你要读很多的书啊，知识丰富啊，那么弄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知识啊，那么然后呢，你再训练有口才啊，或者有点做工的本事，那我们凭着这个去服侍。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当初的圣徒们他们是如何服侍主的，这才是主所要的侍奉。所以今天呢，我们去侍奉不是凭着我们满脑袋的知识，不是光凭着我们的热忱，凭着我们的口才，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真正的侍奉。侍奉乃是基督的流露，乃是生命的流露，乃是一个能力的流露。所以你看见当彼得他们从这样的一种经历中过来的时候呢，彼得说，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背后所包含的那个丰富啊，那么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因着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啊， 那么在这里彼得说奉主的名啊，他说我奉主的名，奉耶稣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呢，这里呢主的名代表了主的身位和主在地上一切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在奉主的名的时候呢，啊，那真的是把主名里面的那个荣耀和权能带出来。今天也很多基督徒也奉主的名，但弟兄姊妹，我们缺少那种的经历和认识的时候呢，你用主的名好像也不够有那种的力量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啊，彼得在这里说，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在主的名里面所包含的那个生命那个丰富，那么给你。结果呢，这个瘸腿生来瘸腿的人那天就得到了医治。所以彼得约翰拉着他们的手，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结果就起来跳着走着跳着在那里赞美神啊。啊，那百姓在旁边都看见了，哇，他们一方面他们就很稀奇啊，他们因为这个人呢常常被抬到美门口，所以呢很多进来这个敬拜神的这来到圣殿来敬拜神的这些犹太人都认识他，哇，他们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啊，非常的惊讶。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啊，彼得约翰那么把神当初所要侍奉的那个能力和荣耀，那么借着一个瘸腿的人，那么把它彰显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是今天哈我们当有的一个服事。当然了，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哈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因为的确叫这个瘸腿的人得医治，这也是一个神迹啊。所以呢，那些犹太人呢就满心的稀奇，也很惊讶啊。结果呢，彼得看见百姓的时候，对他们说：“以色列人呢，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对彼得、约翰来讲的话呢，这没有什么稀奇。但是我们记得嘛，在四福音书里面，当彼得约翰跟随主的时候呢，他看见主耶稣医治人的时候呢，他们也觉得很稀奇，对吧？对天然人来讲，这的确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但是现在对彼得约翰来讲的话呢，因为他们对复活的主，他们有了亲身的经历了，他们就知道这个算不得什么。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病得医治了，哇，我们也很稀奇。我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常常在讲这些，哎呀，这个病得医治，那个病得医治，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的稀奇。其实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啊，因为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教会在地上就是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当然了，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所注重的啊，我要跟弟兄姊妹注重，我们不要光着眼在这个神迹奇事上面啊，在有需要的情况里面，说圣灵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的时候，你也一样的可以行这个神迹奇事啊，因为这是神的能力领导人，对吧？我这么多年过来啊，弟兄姊妹们，虽然我没有什么医病的恩赐啊，我没有确定医病恩赐，但是我也主也给我恩典了，我也曾经祷告也看见有一些人的病得做医治啊。那么像很多年前我去 Pullman 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啊，他呢是数学系的一个教授，那么年纪轻轻的，结果他这个肩背后面得到骨刺了。哇，痛得他不得了，痛得他有时候都会哭啊。他就上课也很困难，他这个手啊举不起来，想在黑板上写字都没办法写。所以那时候我 我到那里去，他们又请我去那里服侍，所以弟兄就把他拉到我面前了，要我为他祷告。那么他们想这个传道人来了，就叫他给他祷告一下吧。所以那天呢，我想他把他带来了，那么那我就必须为他祷告了，对不对？所以我就在主面前呢，我也就是给他按手了，这么简单的这么祷告几句啊。弟兄姊妹们，我祷告完了之后，后来我就离开了，没有什么觉得很奇妙的一种什么经历发生，对吧？我就是奉主的名为他祷告，就后来回来之后，那边就传来说呢，哎呀，这个弟兄得医治了啊，得医治了。那么因为那里有很多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学生呢，哇，他们说呢，上次来那个传道人那个孙弟兄啊，有特异功能的，可以叫，因为他们都知道他那个骨刺很厉害的啊。其实呢，弟兄姊妹们，我也没觉得什么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或者是都没有，我只是奉主的名为他祷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知道，在主的名底下，主可以做事情的。在需要的情况当中的时候，主就会做的。感谢主。我有过好几次这样的一些的经历啊。所以呢，今天呢，对于人疾病得医治，主伸手医治，因为是神的能力，所以没什么好稀奇。所以彼得、约翰就对他们说：“你们何必稀奇呢？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要稀奇这个。如果你真正的对主有经历啊，你对他的复活有确据啊，你对他的升天有看见，你有圣灵在你身上明确的一个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好稀奇的呢？所以彼得在这里说没什么好稀奇。”他说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不是的，我们没有能力，凭我们自己呢，我们实在做不出什么，这完全是神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可以看一个明显对立的两种不同的侍奉，一个是那个圣殿啊，外表高大辉煌，里面仪式制度什么都整齐，但是没有用，对不对？在这里彼得约翰代表着神刚刚兴起来的教会，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复活的能力。所以主所要的侍奉是一个有能力有生命的侍奉。所以初期教会呢，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在一个正常情况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形啊，这是主今天呢，那么叫我们看见地上教会该有的一个情况。所以彼得呢，在这里就讲了他第二篇的信息啊，从十一这个这篇信息里面呢啊，他首先告诉我们呢，他说，叫这个人能起来行走的不是我们的能力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神使用我们啊，我们本身没有能力，我们也不能救人，我们也不能医治人，是神的能力在这里可以医治人，可以救人啊。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要把这个功劳归给自己。今天我们很小心啊，如果主用了我们，这荣耀是归给主的啊。我们知道我们算不得什么。然后在这里呢，彼得这篇信息呢，我想我们也没时间啊，能够详细的去说明。那么呢，我把其中的重点呢，给弟兄姊妹们这个稍微的交通一下啊。开头呢，等于是他这篇信息告诉我们，他们得能力的来源是哪里，得来能力的原因是什么。那等于一方面呢，也告诉犹太人呢，那么犹太教犹太人 失去能力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当然这个他们不荣耀主了，对不对？他们把生命的主杀了啊，那么他们这个没有能够好好的这个荣耀主，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否认了主的圣洁和公义，对吧？在这里啊，彼得告诉他们，主是那圣洁公义者啊，所以这是他们失去的一个原因。然后他杀了那个生命的主啊，这个杀了生命的主啊，按照今天我们的这个感觉经历上来的，你很多时候你扼杀了生命的感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有难处，但主的生命在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徒要跟随生命的感觉走。如果你里面有生命的感觉，你要把它扼杀了，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就叫我们的失去能力啊。所以我常常有时候提醒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不义的事情不能做的，比方说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感动啊，不义的事情不能做的啊，你不该拿的钱你不应该拿的啊，不应该要的一些东西你也不能要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跟随主啊，要很小心，要顺着生命的感觉走。如果主的感觉在你里面叫你不可以，你就应该不可以。我曾经认识一位弟兄啊，感谢主，他的见证实在是非常好啊。那他是一个侍奉主的一个神的仆人。那么当然他们的生活上是比较简朴的。后来他的儿子在美国读了进医学院，那么有一个弟兄啊就很这个有爱心啊，那么就奉献他$5000给他，说这个钱呢是我愿意奉献给你，帮助你儿子进医学院的。但是你看我们的弟兄拿到这个钱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说马上感谢赞美主啊，你看供应来了，不，他在主面前祷告。经过他祷告之后呢，他就把这$5000还给那个弟兄，他说弟兄对不起，主没有叫我接受这个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有时候侍奉和侍奉上面的这个差别是非常的大啊，一个顺着生命的感觉走，你的侍奉才会有能力的。像这样的见证感动很多人。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不能扼杀这个生命的感觉。如果主叫你去对付，你要对付；主如果叫你赔偿，你就应当赔偿啊！主让你去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是顺着生命的感觉走。今天侍奉就是生命的流露，所以他说：“你们杀了那个生命的主，你不让他在生命中做主了，等于是这样啊。”那么，你扼杀生命的感觉啊！这个在属灵上是重要的原则。不过呢，当时呢，的确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了啊，生命的主被他们杀了。那么，所以彼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这个原因啊。那么，他说呢，我们呢，确实为着这事做见证。为什么做见证？为复活的生命作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教会乃是为着这位复活的主、复活的生命作见证，所以这个是侍奉上面的一个中心点。今天假使我们没有办法跟随这个生命，跟随复活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在神跟前一点价值都没有的，是吧？所以彼得约翰他们这班人经过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动的情况过来之后呢，他们里面非常的清楚，他们是为这位复活的主做见证。所以我们对主的复活要有确据，弟兄姊妹， 教会的侍奉是生命的供应啊！如果你不跟从生命，你不尊重主，做生命的主在你里面掌权，你的服事就当然没有能力。不过呢，彼得这个时候呢，他责备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呢，他也是蛮有恩典的。他说：“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呢，做这事是出于无知啊，不知啊，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呢、啊，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呢，不能无知啊。很多的时候呢，好像我们服侍主啊，我们不知道主有多伟大，都有多大的权能一样啊。这个无知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所以我们知道，我再说啊，使徒行传第三章的侍奉是建立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那个重要的经历上面，对吧？就在这个根基上面，那么你看见那个侍奉就能像彼得像约翰一样。所以呢，在这里啊，彼得也顺便等于向他们传福音的，就在这里说，说你们当悔改归正啊。他说你们的罪得涂抹，这样的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啊，这个悔改归正就是重新转向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的侍奉啊，跟随主也是需要被主归正的。我常常讲悔改呢，不是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一个时候的一个态度，悔改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一个学习啊。那么并且呢，我过去也常常讲，我们不能光悔不改是不行的。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有点懊悔但是并不改啊。那么这个在神跟前是没有用的。那并且呢，要归正啊，真正的被带回到这条正路上面来。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我们的侍奉上能够有这个力量的话呢，这也是必要的，必须要有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啊。他说这个安舒的日子呢，这个在圣经原文里面啊，可以这样一说，就在主的同在中所得着的一个更新 refreshing 啊，在主的同在里面所得着的一种的更新。所以这不仅是指着将来的，是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可以经历的一件事情。所以任何的时候你悔改归正，定归主就把你带到他的同在里面，并且我们整个生命的光景就得到更新。所以这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锁定的原则。弟兄姊妹，有了主的同在，有了主的更新在里面，你的侍奉上自然就刚强有力，这是非常真实的啊！我过去很多年在主面前的侍奉上面呢，我深深知道一件事情：没有主的同在，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有了主的同在，他就不断的能有更新。连我们读圣经都是这样，如果你在主的同在里面读主的话，他不断的有新的一些的供应，新鲜的看见让你得着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在这里彼得所说的啊，这些这个都是当时他们在主面前的经历的一些的言语，所以他们在这里也劝告这些犹太人啊。那么他也提到主耶稣还要再来啊，将降临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主的恩典啊。他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始要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啊。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还在地上的日子啊，主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就应该天天经历他的这个同在啊，在他的同在里面啊。所以有任何得罪主或者 不正常的情况都应该悔改归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可以用的原则。那当初呢，是这个彼得呢对着这帮犹太人呢，那么所传着一个福音，然后他的话就引到了这个主是摩西曾经说过的，谁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啊，像我。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在这里啊，彼得的话引到这个先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当以色列民偏离主的正路，当君王和祭司都失职的时候，神就用先知的职事啊，那么做一点恢复的工作。所以先知啊，他们都是一般最有灵感啊，也是在生命的里面侍奉神的啊一般人啊。那么我们知道犹太教呢，根本就失去了那个灵里面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些正常的光景。那么所以彼得讲到这里说，把这个话引到先知的这个职分上来啊，那么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是那个最大的先知。因为旧约圣经呢，我们知道先知就神心意的一个表达的人啊，那么也是面对所有一切堕落啊，在属灵上最大的反应者就是先知啊，先知的反应是最强烈的啊。我们读旧约先知书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已经失去了神给他们要有的正常的光景，在一种堕落的光景的里面啊。所以呢，彼得就讲到主耶稣来，他是反映神的心意的啊。那么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反应。那弟兄姊妹，我们稍微的讲一点呢，为什么在这里彼得要引到这个先知的事呢？这个先知的职分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在启示录19章第10节那里有这样的话说啊，他说呢，预言的灵异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其实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先知的灵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在旧约时代中啊，在不同的时代出现不同的先知，他们虽然碰见不同的情况，但是他们灵里面的光景是相同的，都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彼得在这里对他们说，你们是先知的子孙啊，你们应当承受这个亚伯拉罕所带给你们带来的福气的，对吧？应当活在启示的光景中啊。所以他说，你们现在呢，所有的光景都是外面形式的、制度的，都是字句道理的，都是死的东西啊。你们现在需要什么？是灵里面的蒙光照得启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那么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照和启示里面，感谢主啊！我们知道旧约三大执事啊，一个是祭司，一个君王，一个先知，到了新约时代中都总结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所以彼得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听这位先知的话的话呢，你们就要被除灭灭绝了。所以呢，不听这位先知的话，后果还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告诉犹太人，你们所以失去了那个生命能力侍奉的那个原因在哪里啊？他也讲到，我们今天所以能够把这个有能力有生命的侍奉带来，那个根源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需要主给我们的恩典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彼得呢就告诉他们啊，那么神差遣他的仆人，其实就是儿子，到你们这里来，是要给你赐福给你们，叫你们远离罪恶啊。所以呢，彼得在这里讲了《使徒行传》开头的第二篇的这个信息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那么神不仅借着他们的手行了一件神迹，那么神也给彼得一篇的信息，蛮有能力的一篇信息。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无论行事，无论说话，都应该出自主的生命，都应该带有能力，能够把荣耀归给神，能够使人真正的能够得到属灵上的一个帮助。所以呢，我们知道路加呢，所以记载的初期教会的历史是有特别的一个用意在这里的啊。所以今天呢，这是历史，是一面镜子，照亮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呢，你不需要效法这个团体，效法那个团体。我们看见很可怜的情况，就今天在地上很多人追逐这些东西啊，甚至有的人呢办特会说呢，他们可以把一个标准教会的样式告诉别人，或者一些侍奉的一些方法告诉别人，其实不需要。那么因为什么，使徒行传已经很清楚的摆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只有这样的光景才是对的，只有这样的光景才是能够荣耀神的，只有这样的光景才能叫人得帮助，只有这样的光景才是真正的侍奉，才是真正的有这个有意义的一个侍奉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不仅他们行事有能力，他们的信息也充满能力。结果呢，我们知道哈，在第四章的第四节那里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那一天听见彼得的话信主的人有5000人，并且这5000都是男丁啊，他还没有包括那些妇人和孩子们啊，和年轻人，光是男丁啊就有5000人。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不仅行了一件神迹，并且呢用生命的言语，有能力的言语，带领许多人悔改，在主面前归向主。所以我们知道彼得的两次的福音啊，就让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哇，变成上万人了啊！我们看见那里这么多人，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再说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两个重要基础的经历啊，那么是今天呢我们在侍奉上必须有的经历。如果建立在这个经历上面的话呢，你就看见没有任何的势力的能够阻挡的。我们讲过啊，那么当初犹太教加上希腊的哲学加上罗马的政权啊的权势，那个都是何等大的阻挡的力量。好像呢在神还没有做工的时候，撒旦已经把地上的这个光景呢，已经把它变成了一个铜墙铁壁的一个东西了，对吧？叫你丝毫在里面不能做任何事情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只要我们能够有《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经历，就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阻挡啊，能够阻挡教会。那么并且呢，我们看见这些加利利的打鱼的人，他们是无知的小民，但是神的能力从他们身上彰显出来，就再一次印证什么呢，神在肉身显现 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是神在肉身显现。那么今天呢，神仍旧要在道，要神在肉身显现，在哪里显现？就借着我们这些人的肉身来显现。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主在地上呢，要他的教会啊，侍奉他啊，能够彰显他的生命和能力，这样我们就看见能够把荣耀归给基督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彼得开头他们经历了这么大的能力啊，那么一传福音3000人得救，一传福音5000人得救，并且叫一个瘸腿的人，那么从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能够得到医治，但是你会看见吗？彼得虽然那班使徒们做了这些事情，但是他们丝毫没有一点点的感觉，觉得他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他们都是把荣耀归给神，因为彼得深深的知道这不是我们的能力，这是主加给我们的啊。所以今天侍奉主啊，如果主用我们，我们要非常小心啊，因为这个能力是出于主的，所以应当把荣耀归给主。所以彼得并没有因为这个3000人5000人好像就被毁坏了。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侍奉主的人稍微有点恩赐就被败坏了啊。那么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一方面来讲，这是神给我们非常大的荣耀啊，他拣选我们这些无用的人啊，败坏的人，与他同工，一同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这神给我们何等大的荣耀，对不对？但是我们另外一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侍奉上面，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乃是要依靠神的能力。所以我们对主的复活必须有确定的把握，对主的升天必须有所看见，对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必须有最切身的实际的一个经历。弟兄姊妹们，这样我们在地上呢，我们能像使徒们一样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在第三章的里面讲到教会正确的侍奉啊，一个正确的侍奉，该有的侍奉。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的交通就停在这里了。我们请低头再有点祷告。主啊，我们这是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虽然有极其伟大荣耀的计划，但是你愿意拣选人和你一同来完成这个计划，所以你拣选地上的教会与你同工，在地上来服侍你。主啊，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三章看见初期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的侍奉是充满能力的，他们的侍奉是有果效的。主啊，今天愿你不仅把你自己的话给我们，也求你归正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侍奉上面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不是依靠自己的知识，更不是依靠所有的钱财，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在你回来的日子之前，但愿我们在地上还能把你所喜悦的侍奉献给你。主啊，保守我们常在你的同在里面，保守我们顺着生命的感觉活在你的面前。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并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相信今天在地上还能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求你祝福这些话语，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学习跟随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能够在教会中能够荣耀你自己的圣名。主啊，谢谢你晚间与我们众人同在， 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在结束之前啊，我们再有点简短的报告。明天晚上呢，有一个福音聚会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收到了那个邀请卡啊，希望弟兄姊妹为这个聚会祷告，也尽量的邀请你们的家人啊和朋友参加这个聚会。那明天晚上是恩明夫妇两个人服侍啊，慧敏做见证，恩明呢那么短讲，所以请弟兄姊妹特别为他们的情况祷告。那么要来的主日呢，我们早晨还是有波饼聚会，盼望弟兄姊妹们啊能够重视这个波饼聚会啊。若是你有跟其他弟兄姊妹们在一起波饼的，请你务必要参加，好吧？那么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面波饼的，也希望啊我们能够享受到这个波饼聚会带来的祝福。那主日呢还是两位弟兄分享啊，一个是薛文弟兄啊，那么吴静姊妹给他翻译，那么还有一个是 Stephen Philip 啊，是世伯弟兄啊，李世伯弟兄给他翻译，所以请弟兄姊妹也纪念，好吧，纪念啊弟兄姊妹们啊，弟兄们的服侍啊，弟兄姊妹的服侍。那等一等呢，我们完了之后呢还是有分组的交通啊，那么请弟兄姊妹们跟着这个玛丽弟兄的这个引导，那么参加这个分组的交通。好，今天晚上呢我想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聚会呢就停在这里，好吧，弟兄姊妹晚安，再见。